还没有开，好，谢谢。让我们再次低头，为着今天的正道献上祷告。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为我们舍命流血的耶稣基督，真理的保惠师圣灵，我们感谢赞美你这三位一体的真神，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就求主继续在我们中间，圣灵充满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继续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愿神的名在这里得着高举，得着荣耀。愿撒旦暴愧蒙羞。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继续宣讲神的话。上个礼拜天我们讲了《使徒行传》第14章，那今天我们不讲15章，我们讲16章。刚刚已经读了经文，那这一段的经文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我们要问几个问题：保罗怎么知道这个使女是被鬼所附的呢？这个使女所说的话，或者说她背后那个巫鬼所讲的话，是不是真的？啊，他们是至高神的仆人啊，来给你们宣讲救人的道理。那如果是真的，为什么保罗不让他们讲呢？他们不是还帮助传福音吗？是不是？为什么？我们又如何理解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是不是说一个人信了，全家都得救呢？最后，保罗和希拉能不能避免这一次被打，被下在监里呢？如果能，为什么不呢？我们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稍微回顾一下保罗和希拉在第一次旅行布道之后啊所发生的事情，以及开始第二次的旅行布道。那这一幅图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我们上个礼拜天的时候有看过。我这个 pointer 这个红的呀，我发现在网上的弟兄姐妹啊，我有被告知是看不见这个红红的，当然在实体的敬拜都可以看得见，啊，是可以看得见了，啊，来到教会就可以看得见了。很抱歉呢，网上的弟兄姐妹是看不见的啊，这是第一次旅行布道啊，整个保罗在小亚细亚，更确切的讲是在加拉太啊，这个地图靠我这边是啊靠右一点的。啊，加拉太其实是在南加拉太，像路斯德、特比啊等等，包括比西底的安提阿，有两个安提阿克，一个是 Syrian， 一个是比西底。第一次旅行不到结束以后，发生了一些事情。那些犹太人，那些信主的犹太人 ，Messianic Christians， 他们是犹太教的，信耶稣了，他们就觉得哦。外邦人信主啊，需要一些程序的。什么程序？他们要受隔离啊等等啊。为此教会出现很大的震动，以至于整个教会的 leadership， 整个教会的领导层要在耶路撒冷召开一个会议来探讨这个问题。这就是《使徒行传》第15章所告诉我们的啊，众使徒啊，聚在耶路撒冷，啊，包括耶稣基督的弟弟雅各啊，做当时做长老的，做住持的，啊，都在那里，那就开始辩论，到底要不要给外邦人实行隔离啊，等等等等，啊，辩论的漫长时间，后来决定不需要的，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够了 ，it's sufficient enough， 足够了，不需要受那些摩西的规条，但是要告诉他们有4样事情是不可以做的啊，警戒偶像、奸淫、勒死的牲畜啊等等，是不可以做就可以了。耶路撒冷的会议之后，保罗和希拉就开始了第二次的旅行布道。那16章的内容 就是保罗希拉第二次旅行布道啊，他们所走过的所讲的东西，那时间大概发生在主后啊51年到53年，大概是这样一个时间。那有多久呢？大概2年半的时间。第一次旅行布道大概1年半 1.5 years， 第二次是2年半，那第三次就比较长，可能有4年左右，甚至更长啊，有人说是5年，我们慢慢再讲。那这是第二次的旅行布道，其实就第一次到了欧洲啊，保罗接受神的意象，说一个马其顿人呢告诉他啊，你过到我们这边来吧。本来保罗是想往这边去的啊，往北去的，就到了欧洲。欧洲的第一个城就是腓立比。今天的经文就是发生在这里的事情啊，这个图是英文的，我们中间啊有英文讲英文的弟兄姐妹，同样的可以看到啊，第二次旅行布道啊，就到了腓立比，到了整个地区亚该亚啊，这是亚该亚、美西亚啊、马其顿亚，就是阿克亚这个地方，希腊在这里啊，整个第二次旅行布道行程就远了，福音开始离开耶路撒冷，以耶路撒冷为中心啊，直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开始往地极扩展了。好，我们看看腓立比发生的事情，我们就要回答这些问题啊。经文刚刚已经读过了，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经文，但是对于这些经文，我们要回答刚刚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啊，我们如果弟兄姐妹有圣经翻到第16章，保罗到了腓立比，按照保罗的宣道规律，他到一个地方以后，先进犹太人的会堂啊，这也是保罗讲的，我为我的同胞我甚至性命都可以不要，我甚至从救恩中被分隔出来，只要我的同胞得救。保罗这么说了，也是这么行的，他到每一个地方先找同胞，先找犹太人传福音，到会堂里去传福音啊。之前的布道都是这样的，之后也是这样的，直到会堂里传福音，有人信了，有人不信。那有时候保罗就讲，你们这些人福音先传给你们是应当的，只是你们不信，所以我要为外邦去了。这是在比西底的安提阿所讲过的话，这是保罗的一个布道模式，一个 pattern。我在神学院教书的时候，要学生找 pattern 啊，做研究也要找一些模式啊，你这样写出来的 paper 才像样嘛，否则你说的大家都懂，那没有什么新的东西，给学术界也做不了什么贡献的，是不是？所以保罗有这样一个 pattern。 上面有讲了，他到腓立比啊，见到经营布匹的吕迪亚，之后后来我们在那祷告的地方，有一个使女迎面而来，她被鬼附的。保罗怎么知道她被鬼附啊？在上一次我们的那解释当中在第14章，对吗？保罗会知道一些事情的，怎么知道一些事情？当然我们可以讲，经文记载他是被鬼附嘛，他就是被鬼附的， of course， 当然他是被鬼附的。但是我们会问，保罗会怎么知道路加记载下来，神借着路加记载下来，路加是听保罗讲的哟，是不是？我们从这个思路去推理一下嘛。当然路加也在场，从16章第10节开始，经文的叙述，这个 narrative 就开始从他们转向了我们，或者从神学上讲，有一个用法叫 we passages， 我们的段落，但他也是在的。保罗怎么知道？当然根据经文的记述，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个算命的fortune teller 预知未来的。从他的表现 它一定是有一个背后的东西在后面，有一个灵界的东西在后面，所以它可以预知未来。其实弟兄姐妹啊，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弟兄姐妹有过这样的经历，你碰到一个与邪灵有关的人啊，是不一样的，是有感受的。我给大家有讲过吗？我不知道，还是在祷告会还是在执事会分享，我碰到过东方闪电的人啊，一见面就不一样了，征战就开始了，我心里有知道的，哇，这里面是一个邪灵，知道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的不通的，心跳会加速的。我可以告诉大家，那个时候我出信了，在医院里面呢，心跳是加速的。主啊，你帮助我，现在开始征战了。所以一点不困难，对于保罗来讲，他被圣灵充满，看到这样一个人在当地影响一大批的人，诱惑一大批的人信他所讲的，里面有一个邪灵被鬼附的。那这个被鬼附的人呢，讲了什么样的话呢？这里讲啊，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理。他讲这些话对吗？Was it true? 当然人们可以去讨论至高神的仆人到底是指谁。其实我查考了经文，至高神的仆人在福音书里出现啊，路加福音出现，何撒那啊，荣耀 to the highest heaven。 圣经里这些经文提到至高神的仆人的时候，这个至高的神就是我们所信的上帝。所以从这一点来讲，没有疑惑的，可以这么讲，他知道那个至高的神，他又知道保罗是希拉是至高神的仆人。我想我们不用去怀疑他讲的话是真的，保罗希拉的确是神的仆人啊，传说救人的道理啊，是真的。下面的问题是，如果是真的，为什么保罗不许他这么讲？他这么讲不是很好吗？啊，替保罗希拉传福音呐，是不是？他会吸引很多人呐，因为他曾经吸引很多人，不是挺好的吗？还省点力气，保罗讲的口干舌渴啊，常常拿一瓶水在这里，有时候还咳嗽一下，为什么不？弟兄姐妹可以想，也许这么想，如果让他讲了会是什么样的？倒过来想一想，是不是？我们想，这个福音，上帝把传福音的责任托付给神的子民，传福音是有职分的，是有位分的，不是你撒旦说讲就可以讲的。在神学院里上课呀，尤其是宣教的课，你知道宣教的老师还要讲什么吗？专门有课讲赶鬼的，弟兄姐妹听了不要稀奇了，也不要害怕，姐妹。专门讲赶鬼的，怎么赶鬼？就是要把这个鬼，给他逼到墙角 ，corner him， 逼到墙角里去。叫什么名字？你是谁？他有时候还讲很多的话，吓他，闭嘴。他真的闭嘴呀、啊，奉耶稣的名让他闭嘴，他就闭嘴了 ，zip。我们可以想，从鬼嘴里面说的话不可信，对吗？不要从他讲，虽然这话是真实的，不要从鬼嘴里出来。虽然是真的，魔鬼没有地位，没有身份来宣讲福音。神把传福音的福分托付给我们。我们在初心班也会讲，下一课也会讲，我们信耶稣之后那个荣耀的身份，十个荣耀的身份啊，初心的弟兄姐妹参加好不好？稍微广告一下，大家在想，如果这个人讲了，保罗任由他来讲，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大家想，这个人本来就是预知未来的， 你让他讲，你不是给他加分吗？他会得到 some credits， 对不对？会吸引更多的人。哦，他讲的真厉害呀、啊！他是预知未来的，连传福音他就知道，至高神他也知道，给他加分了。所以保罗说，不可以讲，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奉主的名吩咐他出来，结果怎么样？那鬼当时就出来了，讲到赶鬼，耶稣的名大有能力，圣经很多地方讲到赶鬼啊，是不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真的有被鬼附的，不吓人的，弟兄姐妹。有一个看见的物质的世界， physical world， 我们都能看见，摸得着看得见的，还有一个看不见的属灵的世界，是真实的。更进一步讲，两个属灵的世界，两方面，一个是属上帝的，一个是属撒旦魔鬼的。在上帝这里都是建造，都是向上的，都是正能量的，在撒旦这里都是破坏， tear down， destroy。 相反，真的有一个属灵的世界，人也是有灵魂的。所以我想在这里可能有一些慕道的朋友，不管是现场还是网上的，真的有属灵的世界，真真实实存在的，无论是在圣经的记载还是现实生活中都有的。我就见过被鬼附的，当时我还很小，就在我的村庄上有被鬼附的一个死去的人，冒充一个人啊，到另外一个人的家里讲那个死去的人讲的话，哇，整个全村都震惊了。那个时候我还很小。那我们再来看 Fortune Teller，预知未来的人，他真的能预知未来吗？能。我们怎么来看待？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例子。在我过去的服事当中，有一个姐妹，那时候她还没有信主，她就找算命的给她算命，算命的真的给她算了命，告诉她，你家有几个门，你家的门的怎么的开的方向，窗户的方向是在哪里的，给她讲的100%的正确，让他信得五体投地，又给很多的钱，然后又告诉他，你10年之后要离婚，你说他信不信？哦，我们家什么东西他都知道，窗子怎么开，门往哪开，几扇门，朝南朝北，信了。10年之后 ，exactly 10年之后。莫名其妙，她的丈夫提出给她离婚，不离婚，不吃不喝。虽然经过很多的努力，没办法，真的离婚。当然，后来这个姐妹信了耶稣，从那个痛苦中，神把她救拔出来。我的意思是，弟兄姐妹，那些人，那些被鬼附的人，真的可以预知未来，不要稀奇，因为他是邪灵，是可以的。我们怎么来理解，怎么来解释？我们去年讲过启示录，启示录里讲到啊，那些假先知啊，抵挡者呀，还可以行神迹，因为他是一个灵，他可以知道未来，是的确可以知道的。但是我们记得，神是大的，魔鬼撒旦虽然有能力，但大不过神的能力，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些人信了之后都是坑害，都是破坏，出于魔鬼的全是破坏，从来不会给人带来好处。预知的都不预知一点好的事情，预知的是离婚啊等等， 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弟兄姐妹，有很多都是坏事，身体不好的都是坏的。有人可能会问，怎么来破解它？弟兄姐妹也听过那些拜偶像的，请一个偶像以后会请一个更好像更厉害的偶像，对吗？大家听说过吗？我请一个更厉害的，我从什么普陀山不行，再到武当山呐、啊，对吗？台湾我也不知道什么山，虽然我去过台北，去过台湾两次，还不太熟悉。总之会请一个更大的，哎，真的有用啊！啊，请了更大的，把那个小的驱走了，结果祸害更大了。受更大的控制，这都是现实当中真实。怎么办？信靠主耶稣。太多的例子，拜偶像的，被坑害的，苦哈哈，几十年受坑害，恐惧，害怕得罪这个神。信靠主耶稣，撒旦就退去了。多少人被捆绑，信耶稣之后被释放。弟兄姐妹，神的力量是大的。其实这里还有一个应用，我也不得不提，在现今的时代，可能在网络上弟兄姐妹都看到有一些预测的，对不对？啊，英国的女王会怎么样啊？就今年要驾崩啊，好像 Charles 好像三世做的时间不是很长啊，对吗？等等等等。我且不说他预测的准还是不准，可能是准的，弟兄姐妹不要受他迷惑，也不要以为稀奇。邪灵是可以预知一些事情，更不要被他吸引。神在控制，撒旦只是有一点点的时间在这里行破坏行毁坏，反而告诉我们要传扬福音呐、啊！我们的福音外展的活动啊，平时我们要传扬福音，拯救灵魂。整个世界就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撒旦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吸引人、控制人、毁坏人，直到人死的时候不信耶稣，那是他最大的愿望。我们来讲，最大的愿望是要信耶稣，从撒旦归向神，从黑暗归向光明。这些问题也带出一些应用，我们再往下来看啊。另外一个问题在十六章三十一节啊，在这里当然在监狱里发生一些事情啊，还有几幅图来看一看。保罗西拉啊，被打，被棍打，也是保罗有三次被棍打啊，这是其中之一的，被棍打，打了许多棍啊，衣服都扒光了。后来就放到里面了，当然发生的故事大家都比较熟悉。他们祷告，结果监牢的门都开了，铁链也脱落了。发生的事情，这些领头的这个狱卒就想，哦，人大概都跑光了吧，因为当时的律法，如果你看监门的没有看好，你让一个人走了， sorry，你来赏命了，那不是一个好差事，可能工资比较高一点，那不是好差事，随时是掉脑袋的。结果人走了没有？没有走啊。保罗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然后那个人就讲，跪在保罗希拉面前，我们当做什么才可以得救？保罗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那是不是说一个人相信全家得救呢？我想啊，可能我们在现实当中会有人这么讲，会有的啊，一个人相信全家会得救的，只有一个条件，上帝借着这个人把福音带到了全家，全家人都信了，就得救了嘛。这也是我们常常祷告的啊，一人相信全家得福，得什么福？因着他相信，家人都信，那当然得福了，还是人生最美的祝福呢。我相信这样的例子在我们中间，可能弟兄姐妹都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是不是？因着我们信，刚开始信的时候还受逼迫 家人受逼迫，甚至有的人弟兄姐妹受的很严厉的逼迫，你信我跟你断绝关系，断绝父子关系啊，有的。但是坚持信，坚持信，忍耐祷告，后来家人都被感化了，都信耶稣了，全家都得救了。所以这里当然有一个神学的问题，从神学上讲，一个人相信信耶稣都是个人性的，一定要你亲自相信的，不能够代替的，代替不了的。每个人都需要承认自己是罪人，接受耶稣成为他的救主，才可以得救。但的确一个人相信会给福音，会给好处带到家里。所以这里讲的不是说一个人信其他人不用信都得救了，这是裙带关系，不存在这个关系，一定要 personally 信耶稣才可以得救。我们来到最后一个问题，保罗和希拉能不能避免不被挨打，不被棍打，不被坐监呢？有没有可能？我们看看经文好不好？保罗希拉在监狱里面发生的事可以讲很多，可以讲很多的这个地方啊，怎么祷告的，怎么唱诗的，怎么地震震了，这个地震很独特啊，选择性的震啊，门可以开，铁链可以脱落，人没事啊，房间没有塌的啊，这样的地震还不错，对不对？那现在地震都是房倒屋塌，人性命都会没有的啊，这是一个特殊的地震，可不可以不被挨打呀？弟兄姐妹觉得可以吗？根据下面的经文呢，怎么讲啊？事情就发生过来了，官长们说走吧，平平安安的走吧， Go in peace， Live here now。 保罗怎么讲？我们是罗马人，并没有定罪，你们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又下监，现在让我们走没那么便宜，大概这个意思吧。说打就打，说关就关，说走就走啊。 No way， 不可以的。弟兄姐妹看看这个罗马的身份呢，还是真了不起啊。这里讲怎么样，那些官长一知道保罗希拉是罗马人呢，怎么样，害怕了。使徒行传二十二章一个千夫长，大家还记得吗？怎么得到罗马人的身份的？花了很多的钱买来的，对吧？你得到美国公民的身份也要一段时间的，对不对？也要等待的，有时候还要抽签的等等，不容易的。罗马人的身份可不是那么简单的，按照罗马的律法，一个人如果没有被定罪，没有经过正式的审讯，这个法律的过程啊，不可以打他，更不可以关他的。关了以后会怎么样啊？有历史资料记载的，如果有人触犯，那些人会被革职的，或者用一个我们比较容易理解的话，这些官员会被双规的啊，定点检查，对吗？比如开除党籍，没有官职了，什么 social security 医保都被拿走的。而且菲利比这个城市是比较特殊的，罗马的驻防城，这里有很多退伍的军人。你知道吗？罗马的退伍的军人呢，他们在场上打仗给罗马帝国做了一定的贡献之后啊，是可以得到一个身份的，罗马的身份。这个地方特别讲究身份，罗马的身份在菲律比是非常敏感的。大家想象，如果保罗、希拉在被逮住的时候，还没有打之前，还没有扒衣服之前，说我们是罗马人，他们还敢不敢？当然不敢。我不知道在国内，在美国怎么讲，我在国内通常这么讲大家都很有体会。曾经有一件事，有一个好像是 公安部还是什么的一个人叫李刚，我爸是李刚，哎呀，吓一跳，哦，这样啊，我们都不敢动你了。在美国怎么讲我都不知道，我爸是谁？你想一想，我不知道了。总之就是这个人的名字提出来，是震耳欲聋的，给人都震得趴下的。相信保罗，如果当时希拉提出来我是罗马人，不用挨打，不用被扒衣服，不用坐监的。那我们接下来问题，哦，保罗说罗马人人家都信了，又有历史资料记载罗马的身份，如果有人冒充罗马公民的身份，受的刑罚更重，所以根本不敢，甚至杀头。所以保罗说他罗马人的身份，其实也是他生来就是罗马人，不是一个标榜，是真的。保罗可以讲的，你知道很有意思啊，有些人呢就讲，有些学者就，保罗为什么当时没有讲呢？太紧张了，忘了。你觉得这样合理吗？在那个关头，罗马的身份这么管用，对吗？一般不会忘的嘛，总是自我保护的人，第一反应总是自我保护的，本能性的保护。接下来问题是，保罗为什么不讲？或者我们继续再问，前面不讲就不讲了嘛，放走了你又讲了，是不是？看来不讲就不讲了，要走了你又讲了，为什么呢？弟兄姐妹，保罗讲了就避免挨打，避免坐监，避免这一场的苦难，但他没有讲，他放弃这个权利，放弃这个 privilege。 我相信他有神的引导，就是来到监狱里面给这些人传福音的。上帝爱监狱里的人，这样的例子还有啊。在国内，老的传道人受神的差遣到东北，预备开一个特会，会还没有开始，刚刚坐在那儿，公安就敲门，就把他带走就关到监狱里去了。结果在监狱就向监狱里的人传福音，后来里面的人成了传道人。很奇妙的，弟兄姐妹，保罗希拉是有圣灵的带领的，当时没有讲哦。如果讲了，狱卒一家能得救吗？当然圣经没有记载这个狱卒一家后来怎么样了，我们大概可以推断一下，在教会里是一个很热心爱主的弟兄，是不是？还有保罗可以跑的，狱卒也可以跑的，监狱里面人有谁愿意待在那里啊？想尽千方百计，都有很多的电影去越狱的，对不对？计划几年越狱的，门开了也不跑的，为了荣耀上帝的名，为了传扬福音。那保罗为什么最后又讲了？不讲就拉倒了。哦，走的时候又开始讲了，不可以的，我们是罗马人，就这么打了我们，违法，你领我们出去，你不要让我们说走就走了，这么容易啊，没这么好说的事。为什么？经文再告诉我们，保罗希拉出来以后到哪里去了？他们领他们出来，请他们离开那城，二人出监往吕底亚家里去了。吕底亚家里有家庭教会的。如果说保罗就这么走了，会给当地人什么样的印象？这些人被打是应当被打的。保罗这个时候亮出罗马人的身份，告诉他们，我们没有违法，我是光明正大的，我结束以后还要到教会去。保罗这时候亮出罗马人的身份是为了教会。看到保罗不求自己的益处，对吗？损失自己， 挨打受辱。效法耶稣基督，保罗不求自己的益处，求教会的益处，离开的时候还是为了教会的缘故，到教会去让他们领我们出来，我们没有违法，我们只是传扬福音。这是保罗的榜样。问题回答完了，这些信息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样的提醒，有什么样的学习呢？这是身份的，身份都有一个牌子的。我们谈一谈应用，如何为主做见证。今年的主题啊，见证主名，兴旺福音，使徒行传的主题，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保罗、希拉怎么样为主做见证的呢？效法基督，为福音受苦，是不是？放下自己能够享有的权利，为这福音被打，扒衣服是羞辱的，被打是疼痛的，两脚上了木狗，对吗？手脚锁在一起，放在一个监牢里面，痛苦的。弟兄姐妹，当然我们说为主做见证可以轰轰烈烈，我们还会往下讲哦，可以 turn the world upside down， 可以翻转整个世界的。怎么翻转？也许我们以后再讲。为主做见证是效法基督，和耶稣基督一样受苦。耶稣基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离开天庭，离开天上，来到世界受屈辱、受鞭打，甚至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我们想想，如果现在的王子和平民生活在一起，真的他就放弃了很多很多，何况主耶稣基督呢？弟兄姐妹，保罗、希拉效法基督，我们学习保罗、希拉效法基督，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放下一些我们当有的。当然我在这里也稍微澄清一下，有些当有的还是要享有的。你有医疗保险吗？当然要享有医疗保险。你说我不享用，我要把那一部分钱也付了，不需要。该有的都要付的，该有的该享有的就享有的。在这里是为着福音的缘故，我相信有圣灵的带领，该放下的放下，在家里面放下，服侍家人，在教会里面放下一些，服侍家人，把服侍教会的弟兄姐妹，在公司里面，如果你有带领，你有感动，把放下一些，这样的见证是有力量的。弟兄姐妹都熟悉腓立比书啊，腓立比书就写给腓立比的教会，就是这里的教会。你看到保罗给腓立比写信的时候那个口气，没有用使徒的称号，使徒拿出来都是权威性的，我是使徒，我是议员、参议员、众议员，对不对？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保罗没有，保罗和腓立比教会的关系，那个 friendship， 那个亲密的关系怎么得来的？保罗给腓立比的弟兄姐妹做了美好的见证，为主受苦。腓立比书有一段很大家熟悉的经文，腓立比书第二章，对不对？五到九节，耶稣基督什么样？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取了奴仆的形象降在地上，对吗？效法基督， 弟兄姐妹，我们都愿意为主做见证。从经文告诉我们，为主做见证就是舍弃自我，牺牲，这个时候见证就出来了。当然具体情况神会告诉我们，具体情况圣灵会带领我们。舍弃自己，效法基督，就是美好的见证。当然啊，保罗也爱教会，我刚才又提了，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讲爱的真谛，每一个地方都值得深入的去讲。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其中有一个是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弟兄姐妹，我们好好思想，用在生活当中，我们会有体会的。当你想为了自己的益处的时候，为了自己考虑的时候，丧好就没有见证，或者见证的力量就低了。不求自己的益处，求弟兄姐妹的益处。你看看弟兄姐妹，你试试，见证的力量就来了。奥林匹亚华人基督教会是神的家，我们每想起来都非常感恩，很多弟兄姐妹为了这个家付出的、奉献的，我都不想去讲。为什么我不想讲呢？我怕漏了一些内容，但是还要提一提。大家看到很多弟兄姐妹，无论是看见的服侍，还是有很多在背后默默的服侍，都是在神家的服侍，都是在做美好的见证，各个方面的时间的奉献、金钱的奉献，这是为了神的家。整个 church facility 这个教堂的维护，我都有一些图片在的，存在那里了。把下面的暖气管坏了，把弟兄们去爬在那里修，用一个手工的电焊，我都有图片。房上下水道嘎这堵了，无论是下雨还是不下雨，爬上去清理，手割伤了。第二，整个房子周围维护的需要人去清理，那些我们教会的门面，那些花坛啊、标志啊、受洗的池子很滑，下次再受洗就不滑了，我都不提名字了。哎，安了把手啊，有的弟兄很敏感，看到有一次我受洗的时候，可能弟兄个子比较大，然后我好像晃了一下，还好没有倒下去。弟兄就说给你当个扶手啊。有一个小年轻的姐妹受洗出来，可能弟兄姐妹不一定观察得到，滑倒了，蹲下了，还好年轻，十几岁，听一点没有问题，现在不滑了，铺上了防滑的教会的灯光喧哗等等等等等等，很多弟兄姐妹在服侍，我很感恩。求神祝福大家继续在教会爱教会，教会是神的家，很多地方需要参与。当然我们参与，好多时候我能看见的，很多时候我看不见的，我看见也不要紧，我看不见更不要紧，我们的天父看见，天父一定赏赐。求神来祝福我们，求神来怜悯我们。苦难中的祷告赞美，保罗希拉 在那样一个困境当中，容易吗？可能放在我身上啊，主啊，有没有搞错呀？广东话怎么讲的我也不知道，什么有没有搞错啊？我也尝试学一些广东话啊，听一些广东粤语的讲道，我能够听个七七八八，但是让我讲起来，哎呦，真是不容易，那个嘴呀，雷轰就要没。弟兄姐妹对吧，我总是学也学不像，讲广东话真不容易讲啊，这是不容易。保罗希拉在那个环境当中真不容易啊，如果讲主啊，你明明呼召我到菲律宾来的，你没有搞错，呼召我了让我挨打，呼召我让我坐监，有没有正常的反应 reasonable？ 保罗希拉有没有？没有，做什么？祷告赞美，困境中的祷告赞美，什么果效？上帝大概还有人说，上帝答了一声阿门。使徒行传常常有祷告了以后震动了，地大震动，祷告直接通到天上去，神听了祷告。保罗希拉下监吗？耶稣基督和他一起下监，你信吗？圣灵与他们同在哦，所以他发出赞美，没有埋怨主啊，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这么倒霉啊 ？No， 主啊，我为你受苦是甘心乐意的，还要赞美。当然，弟兄姐妹讲，怎么没有读经啊？那都是好问题。那个时候圣经啊，可不是现在这么方便呐、啊，手机上啊，那都是一卷一卷的，挺大的，要抱住的。以赛亚书就要这么抱的卷轴，打成这个样子了，一下子把它扔到监里来，没有来得及拿圣经的，怎么拿手都捆住的。再说你拿了圣经能读吗？那个时候不是有电灯啊，对吗？有灯啊，那都是煤油灯啊。可能上了年纪的弟兄姐妹知道，原来我小的时候都煤油，都是从外国进口的，所以叫洋油。我不知道大家听得懂吗？上了年纪的听得懂。农村的、哦、城市有电的，那时候哪有电呢？爱迪生还没有存在呢，有圣经也不能读，那怎么办？赞美、啊、诗歌都记在心里了，唱诗赞美主，有力量不？有力量，发生的事情惊天动地的，困境中的赞美。我们有困境吗？有的，可以这么讲，多多少少或轻或重，人人都有困境。我是经历过的困境，我相信大家都经历过。困境中要怎么样？赞美主啊，我赞美你。今天的初心班我也选了这一首诗歌，我特别花了功夫把它配上了英文，因为你拣选了我，在这茫茫的人海中，是你把我找寻了。主啊，我赞美你，因为你爱了我，你的爱充满整个宇宙，充满整个山河。你的爱曾拯救多少人，激励我们去生活。谁不向你屈身下拜？谁不向你高唱？你在困境中啊，唱唱这些诗。主啊，我赞美你。你在困境中啊，唱唱这些诗。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在压力中仍能平静，在忙碌中仍能悠闲，在失败中仍能欢笑，在逼迫中仍能屹立。你有压力吗？每个人都有压力的，大小不同。可能你的压力过重。有失败吗？每个人都会经历失败的，哪要说一个人都成功的。 Michael Jordan 很成功对吗？他投了多少次的不中的球， air ball， 几千次甚至几万次，居然拿了6次的总冠军。 绝望中仍有盼望，冷漠中仍有关怀，困境中仍有出路，死亡中仍有生命。弟兄姐妹，唱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把巴不得在这里把这些诗歌都唱一唱。但是我也担心唱不好，还是不唱。你在困境中吗？你在等待上帝，主啊，为什么还不给我成就啊？我为了一件事情在等待呀。 In his time， 他有定时啊，这是我翻译的，他有定时。 He makes all things beautiful in his time， 他控制万物，使万物美好。 Lord， show me every day， teach me your way，That you do just what you say in your time， 他有定时，求主每天提醒我，每天教导我，这一切都有定时。你在等待吗，弟兄姐妹？你在焦急中等待吗？唱一唱，听一听。你孤单吗？很多人孤单的，孤单可以说是年长的人排在第一位的问题，孤单。甚至我就在想，我现在还年轻，我在想等我年纪大了，我孤单是不是会怎么样。耶稣比你更孤单，他曾孤单在城里，他曾孤单在加略山，他曾孤单离开父神来到人间。你担重吗？你很大的重担吗？耶稣比你担更重，他亲身背负你的重担，头戴荆棘冠冕，他在十字架上被悬，为救你我到父前。没有找到合适的英文，我也没有太多时间来翻译这些诗歌，翻译诗歌是不容易的。你沮丧吗？你失落吗？这是一首大家都熟悉的诗歌， You raise me up。 当我失落时，哦，我的灵魂感到多么疲倦，当有困难时，我的心背负重担，然而我会寂静等待，直到你的到来，并与我小坐片刻。我又用别人的翻译，同时我做一些修改。你扶持了我，使我能站在群山之巅，啊，这是我的修改。你扶持了我，让我横渡汹涌大海，也是我的修改。当我依靠你膀臂时，我就变得坚强。你扶持了我，让我能超越自己。我要把名字改了，我自己觉得啊，不一定大家认同。你鼓舞了我 ，somehow。我自己觉得不如你扶持了我，扶持了，扶住了我。没有，没有一个生命是没有渴望的，每一个不停息的心一直在不完美的跳动。但是当你来到，我就充满惊奇，那时我觉得我瞥见了永恒。弟兄姐妹，唱。如果说哎呀，我也没有力量唱了，听有很多版本是我蛮喜欢的，也分享给大家。 Celtic Woman， 对吧，那些版本，还有一个叫 Cecil 的一个歌手唱。如果说你不想听唱歌词，你听听音乐，我给大家推荐一个 Andrew Real，那个拉小提琴的和他的团队，对吗？在 Rose Garden， 在玫瑰园，哇，你听一听，单单听他的小提琴，他的乐队，不一样的，你会得到力量，我们会得到力量的。You raise me up， 弟兄姐妹。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苦难， 不同的困境，在这个困境中，当然我们要祷告，当然我们要读经，同时记得赞美。一唱就不一样了。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当仰望神，他用笑脸帮助我们。真的，还有哪一个人在地上，还有哪一个人比上帝更有能力，更愿意帮助我们呢？找不到。求神怜悯我们，我们有这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主做我们生命的主，何等有福。让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何等恩典，然后我们做结束的祷告。